the assembly.
大会现在听取前南马其顿共和国总统阿尔基伊万努夫阁下发言。现在请李宾官陪他上台。
On behalf of the general,
我代表大会，有幸欢迎尊敬的阿尔基伊万诺夫阁下，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总统，来到联合国并在大会致辞。
Počítam, gospodine predsedajúci, generálneho zobrania Objedinených nácií, cenite excelencie.
很高兴来到联合国大会，尊敬的大会主席、各位阁下、女士们、先生们，今年我们是庆祝一战结束之后100年。国盟的目的是为了捍卫和平，然而它并没有成功。联合国从二战的战墟上崛起，废墟上崛起，得到了重建，在被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摧毁之后得到重建。通过联合国宪章之后，勇敢的一代的领导人给我们带来了希望，给那些被压迫的、被剥夺权利的人一定的希望，让他们感觉到自己可以行使自觉的权利。70年之前，普遍人权宣言再次的成为人类希望的曙光，这个希望得到了兑现。通过联合国和其多个机构的一系列工作，包括维和团、军备控制、不扩散的协定、打击恐怖主义和国际有组织犯罪，在这个过程里，我们搭建了更加安全的世界。可继续发展目标帮助我们进一步的关注降低贫困、消除疾病、传播教育、清洁水和卫生设施，并且给年轻人创造机遇。通过巴黎协定之后，我们打击气候变化，试图搭建一个在灾后灾害的风险面前更具有复原力的社区和民族，结果几百万人的生活比10年之前更好。所有的这些成功应该归功于我们通过联合国的平台齐心协力做出的努力。女士们、先生们，作为马其顿共和国的总统，我可以正确地指出，马其顿人民参与了创建二战之后的秩序。我们站在历史正确的一面，因为早在1941年，我们就开始和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这一邪恶作战。马其顿国家参与联合国的建立，早在1945年，前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就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作为一个宪法的共和国，拥有分离的自觉权利，马其顿也是联合国的共同创立者。在这个联邦里，我们是其成员国之一，因此我们参与通过了普遍人权和国际民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一系列契约，保证了人民的尊严、自觉权利以及国家主权平等的权利。在1991年9月8号，我们利用我们在自觉和分离的主权，通过和平的方式离开了一个正在倒塌的联邦政体。同时，我们也宣布马其顿共和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和主权的国家的成立。这些是公正的宗旨所在。我们并没有能够获准享受我们所参与的这些组织和文件所给予的特权，我没有能够获得我们有自己国民的主权，而是作为希腊的一个行政地区，似乎在国际关系上比马其顿共和国一个主权国家拥有更大的权利。1993年4月8号，25年之前，马其顿共和国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然而，在这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区里，马其顿共和国则不具备那么平等的地位。我们的法律的法人的地位被降低，同时也并没有获得充分的自觉权利。今天25年之后，和联合国内部的谈判应该以通过所谓的普雷斯帕协定 而结束。根据有些人的观点，这应该是结束了，和希腊之间的命名的争端，打开马其顿加入欧盟和北约的途径。而这项解决一个重大的前提是，上述的组成将会使得普遍宣言的作者更加嫉妒。而令人遗憾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普雷斯派协议这是违背了同样的普遍性的原则和标准。正如宪章当中所提到的，在所有的这些被违背的权利当中，我想请大家关注的是一个权利，那就是自决权。自决权意味着只有一个国家才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任何人不应该有强迫的权利去介入这个国家的生活，去摧毁他的学校和其他的政体，去违反他的习俗，去压制他的语言，或者是削弱他的权利。自决权意味着任何国家有权利去安排自己的生活方式，有权利去安排自己的自主的权利，有权利去完成分离的进程。国家是主权的，所有的国家有平等的权利。自决权是意味着所有的人民有权利来选择自己的名字和他们所创造的国家的名字。选择一个名字的权利是自决权不可剥夺的组成部分。只有尊重自决权，联合国才能够成为对所有的人民具有相关性的组织。作为一个人民，我们拥有马其顿人这个名字已经有几世纪的时间。作为一个74年的国家，甚至比联合国的存在更长的国家，我们对于这个名字的情感在27年之前得到了核实。当时我们运用自己的自决权宣布一个独立的主权的马其顿共和国的成立。然而由于通过了普雷斯帕协议，希腊给我们强加了一个新的名字，并且强调这个名字需要绝对的执行在国内和国际。据估计，我们将会改变我们的宪法，而希腊将会成为最终的当局来核准有关宪法的修订。通过这个协议，希腊将会获得一个永久性的监督权，监督我们对自己的命名，但同时也会监督你们联合国的会员国对于我们的称谓。希腊将会获权来重新命名我们的政体，能够审查我们教科书的名字，并且防止我们的公民表达自己的马其顿的身份。这将能够监管，这同时也会监管马其顿语言的称呼。我们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将会取决于希腊的意愿。这是对于世界的审查，对于马其顿人民的集体良心的自动的审查。这是针对我们历史记忆的暴力行为。有几百个成千的文件和证词在联合国的档案里详细的介绍了希腊曾经在希腊对于希腊的马其顿人做了些什么。现在在普雷斯巴协议通过之后，希腊也想对马其顿共和国的马其顿人做同样的事情，目的就是要去尽量的限制马其顿人这个名字的使用。这就是我们两个耳朵之间的距离。它是公然的违背了自决的权利。普雷斯巴协议是一个很多年之前就已经中毒的树结下的一个苦果子，它是基于1995年临时协定之上的一个具有破坏力的折中。当时我们在国际上处于孤立的状态，临时协定是在联合国的组织之下实现的，本来是作为一个担保，也就是希腊不应该阻止我们参与国际组织。然而这个也存在着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任何人不能够向其他人转移更多的权利。然而根据1995年临时协定的第五条，在联合国领导的进程之下，希腊和马其顿共和国有关他的后者的名字有权进行谈判，而这本身就是违背了我们的自决权利。临时协定本身也并不是没有根源，它是来自于联合国安理会在1993年通过的817和845号决议。尽管该协议提到了马其顿共和国是符合联合国会员国的标准，这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的第四条，然而安理会还是得出这样的结论，也就是在国家命名方面是存在着分歧。要考虑到马其顿共和国会员国要基于一定的条件，也就是要在这个命名的问题上要接受一个临时的指代和有讨论的义务，那么这个组成实际上是违背了自决权。 由此，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问题的源泉。自觉权被践踏了，甚至是在马其顿共和国加入联合国之初，临时协定和布雷斯巴协议通过的目的就是要去纠正，这个违反的行为。应该知道，所谓的布雷斯巴协议的案文在筹备和通过的时候，没有我作为马其顿共和国总统的，知悉和认可，而。除此之外呢，该项协议是违背了我们的国内法，国内法是具有基本的重要性。另外呢，这个纠结呢，已经从817和845号决议开始，以及临时协定开始，现在普雷斯巴协议又再次的让这个问题进一步的延续下去。马其顿共和国因此需要履行一个法律的和历史性的，形成一个法律和历史性的自杀。那么对于马其顿人民的法律上的废除，将会被解释成是我们自己的意愿。我想问一下，这个对于全球的领导力和联合国享有的共有责任又意味着什么呢？女士们、先生们，希腊坚持要对于强加的名字进行绝对的落实，从而呢也要绝对的落实对于自觉权的践踏。然而国际刑事法院，国际法院在1995年6月30号得到的判决里提到了，自觉权其实是具有绝对的效应。这个十分重要的判决在3个月之后签署的临时协定里反而被忽略了。马其顿的事件是联合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事件，然而联合国的档案里也提到了一个几乎类似的事件，在其中会员国由于名字的问题拒绝向一个非洲国家授予会员权。我之所以说差不多，是由于这个那个会员国要阻碍其他国家参与联合国的请求，被联合国忽略了。所有的这一切是在我们的先例之后出现的。我想问一下，在马其顿共和国的案例当中，为什么这一点不具备合理性？难道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是具有平等主权吗？难道说联合国对于一些国家有更多的相关性，对其他民族没有那么多的相关性？我们看到一个，绝对的雅典人对于热爱和平的马其顿人民，处于上风，这证明了强者能够为所欲为，而弱者只能够屈服他们的意愿。普雷斯巴协议让我们处于一个被迫的状况，好像是告诉我们，你越小你就越弱，因此必须接受所谓雅典的最后通牒。我们由于我们热爱和平的性质，反而会受到的惩罚，而并不是受到的颁奖。似乎人们已经忘记了，联合国创造之初的那些有愿景的人，是希望能够建立起一个世界秩序，最小最脆弱的人群能够得到保护。这是由于尊重小的国家和小的民族的权利，已经成为联合国的人权宪章的基础。阿里斯多德曾经指出，不管谁，如果不成为一个地域的一部分，那么就是一个野兽或者是一个神。那么人所做的就是要去遵循古代的宇宙的真理。希腊的做事的方式好像是他已经违背了国际秩序的规则。在这种态度之下，我想问一下，阿里士多德是如何界定今天的民主摇篮？如果是联合国不能够去执行一个正确的法律，那么联合国只那么联合国呢，只能会去让那些不正义的力量拥有合理性。一个国际秩序不能够以通过违反国际法的方式而得到维持。长期以来，我们被认为没有其他的方式，但是通过这样的果实，我们找到了这棵树。通过普雷斯巴协议，我们看到我们被误导了。我们寻求的这种解决方法只会进一步的践踏自觉权。我们如何才能够废除这项复杂的纠结？目前的情况应该从一切的根源开始，那就是违反自觉权。有关条约公约的维也纳公约很明确的提到了，这个相关的标准是不合理的。根据联合国宪章的第一条的第二款和第55条，其中有一个强行法的标准是提到了自觉权。1995年临时协定的第5条明确的规定了自觉权，因此这就和之前所提到的标准是相反的。这一点，女士们、先生们，意味着1995年临时协定是无效的，是失效的，而且相应的，其中由此而产生的普雷斯巴协议也是无效的。任何人 都没有权利去质疑一个选择自己的民族和自己创立的国家的民族的人民所具有的决定。这个决定是来自于所有人的绝对权利，也就是自觉权。只有通过自觉权，并不是践踏自己权，才能够拥有绝对执行的效果。各位尊敬的代表，此时此刻，我的国家马其顿共和国正在进入公决的最后时刻。我们的公民将会在这次公决里就普雷斯巴协议表达自己的观点。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很多很著名的外国人士访问了马其顿共和国。我知道他们当中很多人想要帮助马其顿共和国加入欧盟和北约。我从我的内心深处向他们致以感激之情，但是我觉得他们也被误导了。他们的信息是，如果公投没有成功，如果普雷斯巴协议没有被接受，那么我们不应该期待着想要加入北约或者是欧盟。所以我想问他们一下，如果你们把我们的希望剥夺走了，我们剩下的还有什么？你们应该帮助我们进一步的启动马其顿加入欧盟和北约的进程，而不要在这个进程里违背我们的自觉权。很多人试图劝服马其顿的公民接受希腊的提案。我想问一下，你们自己难道会接受对于你们自己的人民和自己的国家的自觉权践踏的提议吗？你们难道会接受对于自己内政的干预吗？这是践踏了你们自身的主权和政治的独立性。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接受世界上其他人不愿意接受的一个提案呢？不要去试图的说服我们吃这个中毒的果实。此时此刻，这棵毒树，这棵毒果子应该被彻底的铲除。因此在公投即将开始的几个小时里，我想向马其顿共和国的公民传达一条信息：参与公投是你们的权利，而并不是义务。根据公投法的第七条的第三款，任何人不应该为是不是参与公投的决定负起责任。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利来决定如何采取行动，不管是投票还是待在家里抵制公投。正如1991年9月8号的公投形成了我们的主权和独立一样，在9月30号的公投可能会形成一个向另外一个国家附属和依赖的国家的形成。如果根据法律公投顺利举行，那么我们现有国家的名字会发生变化。不仅如此，一个新的半主权的国家将会被创立，拥有一个新的名字，一个新的国内和国际的法律属性。我们成为一个国家不仅在名字上，在实质上也会成为另外一个国家，因为有其他的国家会规管我们的生活。然而如果公投没有成功，那么会出现一个新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就是探讨各种选择来根据国际法解决这个问题，尊重我们的自觉的基本权，从而能够再次的形成我们在独立之初达成的民族共识。投降是不需要勇气的，然而在实现自觉的权利里要坚持下去是需要勇气的，保证一个国家的主权和独立是需要勇气的，说出事实的真相是需要勇气的。9月30将会是我们未来的决定性的时刻，但与此同时，根据我们的传统，几百年以来，9月30是我们庆祝信仰、希望和爱的一天。不要丧失对自己的信仰，因为马其顿共和国的未来属于你们。不要丧失对于马其顿共和国的希望和爱国的情怀，因为只有作为一个主权和独立的国家，我们才能够成为你们的自由和人类尊严的指航灯。作为一个公民，我已经做出自己的决定，在9月30号我不会出去投票。我相信你们，我的各位同胞们也会做出明智的决定。同时我也想要向联合国会员国的代表致辞，这个非理性的争端已经对 对于马其顿共和国及其子民造成了破坏性的后果。由于希腊的阻挠，我们没有办法获得繁荣的权利。不幸的是，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影响了马其顿这个多种族、多宗教和多语言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这个社会在过去的27年里，积极地促进了本地区和欧洲的和平、稳定及安全。雅典官方的立场不仅违反了国际法律和马其顿公民的决定，同时也违反了近140个联合国会员国的意愿。他们已经认可了马其顿共和国拥有基本的自决权利，并且使用自己宪法所规定的名字。作为马其顿共和国的总统，我敦促所有的已经认可马其顿共和国并且跟按照我们的宪法名字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不要改变自己的决定，证实你们的主权，遵守你们原则的立场，在没有任何而不屈服于任何类型的压力，帮助我们，指导我们来实现我们的自决权，这将能够捍卫你们的自决权。现代历史已经证明了巴尔干半岛是人类的诞生地。如果我们把限制我们的主权和政治独立的这种行为转变成具有破坏性的先例，那么迟早都会适用于你们的国家。那么所谓联合国对所有的国家都具有相关性，对于都具有领导力和共享的责任，这又究竟会意味着什么呢？我一直以来都是大力的倡导，积极的推动建立马其顿共和国和希腊之间真正的长久的合作伙伴关系，同时也搭建马族和西族人之间的友谊和信任。然而要想真正的如果说唯一的要去满足西方的希腊族的这种非理性的要求，通过强加性的措施，那么我们是不可能建立起有信任的关系。这个协定不可能让我们两个民族团结在一起，只会让我们分歧。西族和马族应该相互学习如何才能够在存在相互分歧的前提之下生活在一起。为了真正的实现可持续的持久的协议，我们需要对话，而并不是单方的讲话。暴力的强加只会造成争端。只有支持这种公正的做法，联合国才能够对我们产生相关性，才能够正视领导力和共同的责任。联合国的相关性的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尊重自身的原则。各位朋友，也许在我说话之际已经有人在写一些话来谴责我的演讲了。往往对于真实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仇恨。真相会掩盖谎言，它会掩盖那些没有兑现的诺言和邪恶的意识。在马其顿的这个世界里有很多邪恶的意识，然而真相也能够解放并且让人们接受这个内疚的感觉，纠正错误并且治愈由于违反自决权和人类尊严的创伤。简单的真相就是，我们是马其顿人，我们的国家是马其顿共和国。尊重有关我们身份的这条简单的真相，你们将能够尊重我们的人类尊严。而这也是基于世界的自由、公正和和平。谢谢。
我代表大会，我要感谢前南马其顿共和国总统所做的发言。我敦请各位代表就坐，我们向国家元首告别。